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要向你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你，叫我们认识十架的奥秘，叫我们真是摸着你的心意。主啊，用这段时间，祝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圣灵在我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认识十架的宝贵，叫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求主你自己来吸引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一堂要交通认识十字架的启示。那这个启示是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就是好像一个木幔没有打开之前，木幔那一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今天这个木幔一打开的时候，里面在做什么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木幔的打开基本上就我们讲的启示哈。所以启示并不是一个很玄的奥秘的事情。今天圣灵就是要把这个木幔打开，叫我们里面所有的遮蔽能够被除去，叫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那我们先读林前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国，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讲到十字架的道理。那在什么的人是认为是愚拙的呢？在那灭亡的人。那这个差别在哪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说，认不认识十字架的道理，那这个是需要启示。你认识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那不认识，没有这个启示的时候，他以为是愚拙的，在人看是不起眼的，是受羞辱的，被挂在木头上。但是我们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理，这是神的大能。他不只叫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十字架今天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能够连于他永远的旨意。我们在林前二章二节一起读一下，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段话是谁写的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保罗。那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他在加马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人要跟他辩论你是很难辩得过的哈。他等于是像今天来讲，他是一个最有名的像律师一样，就是擅长辩论，充满了知识哈，哲学这个各方面他都很丰富的。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知道别的，好像他所有别的他不知道一样。他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有这个是他所知道的。那今天如果保罗这么讲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那就是我们需要来认识到底什么是抓住保罗，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好像不知道传别的，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就知道说这个启示他看见了，对他来讲控制着他一生，抓住了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讲到认识十字架的启示，从几个方面大家一起来看。第一个当然从十字架的赎回。那我们已经讲过保险，所以我们知道说保险呢对付罪行，就讲到我们所做的那这些罪行呢，在神的那边他为我们对付，为我们洗净，为我们付了代价，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血在父的面前呢为我们说美言。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边讲到借着爱子的血我们被赎回来。我们讲过这个赎价太重，没有人能够付出来，只有神的儿子。血的价值 不是一个物质的血，好像我们觉得很重要，很痛苦流出了他的血，乃是我们看见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那这个血呢，他特别讲到这血赐给你们，没有人能够用别的能够来叫他们赎罪，只有这个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主耶稣他超凡美丽的生命是在他血的里面，那这个血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那比前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我们看见这边讲到让他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要认识哈，这一方面是讲到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面命的天使是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他们，就不审判他们。那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他讲到说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羔羊的宝血永远不丧失他的能力，羔羊的血所带来的那个全能哈，今天我们认识，我们上次也讲过怎么来支取。他讲到说羔羊基督呢是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的，然后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今天我们要认识十字架，我们里面同样呢有一个非常需要在我们观念上很清楚的，因为我们讲到十字架，我们常常想说哦，基督钉十字架是在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那个时候，我们说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真正要认识十字架，我们认识到说他是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说钉十字架的生命是羔羊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的，他在末世为你们显现出来。所以这个生命它的根源就是神的生命。那你说神怎么需要钉十字架的生命呢？怎么需要舍己呢？怎么需要降卑呢？神怎么有一个顺服的生命呢？其实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这位全能的神，他里面有很多的美德，他的温柔，他的忍耐。那今天人想到神就是高高在上，那个威严，那个荣耀，好，那个圣洁，那当然是神的本性。那但是呢，神里面他真正生命的性情显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方面，只有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所以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把他彰显出来。所以你看见主在肉身的里面，他是把神彰显出来，你看见他的所作，他的所行，他的一切表现哈。若我们说这是他在把神彰显出来，他在受羞辱的时候他把神彰显出来，他在被人撇弃的时候他把神彰显出来，那个生命所彰显出来的神是犹太人所不接受的，他们大概认为神就是应该是满了威严荣耀的，对不对？但他们却不晓得主的那个生命，那个羔羊的生命其实是神的生命，那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那他特别就讲到基督他就是那无瑕疵无玷污，他是神的羔羊，羔羊的宝血有这样的功效。那我们看见十字架呢是对付我们所示的，是在我们里头的哈，对付我们这个罪人，对付我们这个罪人。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堕落哈，是一步一步的哈。第一个呢，临死了，失去了与神能够沟通的那个好像就失去了，没有办法跟神来沟通了。然后呢，我们的人成为一个罪人，那这个罪人呢有很多的罪的行为，对不对？所以保险先从我们罪的行为来对付，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付了代价。 那下面呢，十字架是对付我们这个罪人，也就是说我们所示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不论你犯罪也好，你有做坏事也好，没做坏事也好，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那我们这个罪人，你说我没有犯这个事呢，不是靠着保险叫我们得着拯救，今天需要十字架叫我们来得着拯救。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呢，因为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律法只能叫我们知罪，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律法来，然后让神来讨神的欢喜哈，因为人做不到。今天呢，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呢没有律法，你还不晓得。那今天有了一个律法以后呢，当人想要去守这个律法，满足律法的要求，人就发现说做不到。但是呢，当神把律法一颁布下来的时候呢，你做不到，你就是犯罪了。好，在律法以下的人是照着律法来受审判的。所以你看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一个呢就是使人知罪，使人知罪。好，那但是呢人很奇怪的哈，你常常看见说一个地方贴了一个牌子哈，说啊油漆未干哈，很多人呢他就想去摸摸看试试看哈，你没有贴这个呢他还不去摸它哈，他一贴油漆未干，很多人都在那边哎干了没有，干了没有哈。这个律法一出来啊，人就是犯那个律法，就是律法就是人就是会犯律法，所以呢律法使人知罪哈，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律法把人圈在罪的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来称义的。那主耶稣他为我们生在律法以下，然后呢他为我们在肉体中怎么样，他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成了罪身的形状，他的死哈，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所以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对付我们这个罪人呢、啊、这个罪人他自己成了罪身的形状，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所以今天呢还不只是他的血在神的面前说出美言，叫我们得着神的赦免。那今天我们这个罪人要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他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他成了罪身的形状，他自己成了那个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叫我们得着释放哈，叫我们今天因着十架，我们知道说十架能够对付掉我们这个罪人，所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原本我们是不可能不随从肉体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组织成为罪人，好，你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你说我就是一个罪人，但是呢今天借着十字架我们得蒙拯救。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怎么样他对付我们这个罪人，怎么样让我们的肉身叫我们这个旧人哈被对付掉，那这些都是非常实在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在提前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他舍掉他的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这个赎回是十字架上的赎回，那不仅仅是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乃是叫我们这个人被赎回来，我们可以回到当初神创造我们在那个根基上，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能够进到神永远的心意的里面。你说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是无罪的，他们是刚被造的时候一切都这么完美，他们还没有犯罪，那他们也实在是非常有能力的，亚当能够为这些天上地上的海里的给他们取名字，你想这个生物学家通常他们只能这个研究一小部分，你知道他们的能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比起我们今天来讲，亚当夏娃他就算在无罪的时候不过是一个起步而已，他还没有得到神所要给他们那永远的生命，神永远的心意还有很多很多，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进入。今天我们其实那个地位，感谢主，他把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那今天呢还借着十架叫我们的罪身能够灭绝，叫我们这个罪人被对付，然后我们有一个起点哈，他为我们付了赎价，这么重的赎价叫我们被买回来，然后今天我们可以让神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那我们看见保险跟十架，这是两面的不同的工作哈，一个是对付我们罪的行为，那另外一个呢，十架呢是对付我们这个罪人，一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是我们所事的。所以我们讲到保险十架，我想我们这样子就比较清楚，因为它各有它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那我们下面看见十字架的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死。那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主的死呢，叫做包罗万有的死，所以主的死跟所有其他的死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死叫做包罗万有的死。主在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讲到他从地上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他。他说讲这话呢，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要被举起来，所以他死是要被举起来，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林后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主的死是很特别的哈，我们讲说包罗万有的死哈。当主耶稣死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事情发生，除了我们在圣经看到真的是天地昏暗哈，地大震动，殿里的幔子裂开哈，主的死其实有很多的方面，他是包罗万有，他把整个旧造能够在他的里面死了，整个仇敌的权势在他里面怎么样被打败了，他的死呢，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的死呢，叫所有这些旧人好旧身肉体在他里面能够与他一同死了。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就我们要认识好，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他不是一个单个的耶稣基督哦，他在肉身里面他一个人他死了。主的死跟所有其他的死不一样，他的死是带着一个很大的全能的哈，是包罗万有的死。那我们要认识这一点，我们下面才能够清楚主在十架上他所做的事情。那第一个就是认识他的死，他的死他死了我们都可以死了，在他的里面都死了哈，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你说如果我们没有从启示看见的话，我们读神的话你说很难明白啊。那天是主耶稣死了，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面，他死了。那今天为什么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主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众人在他的里面，他的死包括在里面，众人和他一同都死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哈。讲到十架的死，第二个呢，我们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有的人原本都是一生是怎么样，因着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是仇敌一个最大的权势，没有什么权势比死亡更大的。 因为到了死就是一切的结束了。所以他讲到说仇敌撒旦就用这个来辖制那些一生因着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但是主耶稣的死，他借着死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为我们的主他的生命不能被死拘禁，不能被死所吞灭的反而主耶稣他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所以今天在这个点上，我们看见死不是我们的结束，对基督徒来讲死不是一个结束。那这个死呢，当我们再来看见的时候，当人从这个里面被释放出来，因为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这个对神儿女来讲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释放我们不再需要因着怕死而做奴仆。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有讲到，我岳母不是最近开刀嘛他已经是第五次不同的癌症所以他也问医生有没有见过说长这么多不同癌症医生说好像没有他说大概得了两个就差不多毕业了就他大概四个五个今天肺癌又是哪里开刀啊，又是卵巢啊，又是什么就是这么多。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个点我们的老姊妹她里面她的那个信心他不是说他相信神这次一定要医治他，所以他有这个平安。他里面有一个平安，别人都觉得很稀奇他说好像不是我在生病一样，虽然一次一次这么大的病虽然他也要经过开刀以前也做化疗，也是经过很多，但是呢，有一个平安。那个平安是什么？他后来告诉我们他说他相信神，但是他不是信说神这次医不医治他，但他相信他是属于主的。今天神要医治他，感谢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今天神若不医治他，要接他去，他说感谢主，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们认识到说有主就比一切都好。这是我们老姊妹里面的那个信心哎呀，我们觉得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受激励。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有没有信心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主会医治你，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在一个有时候癌症末期这样的一个病人，医生说开刀医生说你只有六个月好活了你说你听到这种话，你那个信心是在哪里所以他说跟主耶稣是好朋友，主说要接我去，那我也很欢喜，主要医治我他也没有问题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平安那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胜过他就相信说主你一定要医治我其实不是这样，反而一次一次看见神迹奇事在他的身上因为神真的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今天完全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基督徒来讲不被这个死亡所惧怕变成一个奴仆。那今天乃是说我们看见主的死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怎么样借着死来败坏，因为主耶稣不能被死拘禁，主耶稣从死里面出来了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他也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也就是说今天魔鬼他不能再来掌这个死权在基督徒的身上，他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利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属于主的，今天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盼望。我们看见归入基督的死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主已经胜过了死亡，就我们常常在安息聚会我们就提到说，当保罗讲到这个死的时候他说是睡了，他说在主里面睡了。睡了的意思是什么？还要醒来，对不对？他不是说他这个死就是结束了，他在主里睡了的人还要复活的，还要起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安葬埋葬他我想他也不太想说用这个埋葬你说一个东西把它埋下去但是呢他说是什么？他说我们种下去你想到说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不想他是被埋下去就结束了 它是被种下去。当我们种什么东西呢？我们种一颗种子，种在地里面，对不对？你种下去的时候，你永远是带着一个盼望，对不对？因为这种子会发芽，会长大的，会再出来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点，你就看见说，哎呀，你看保罗他用的字，他说在主里面睡了，对不对？他假如说是种下去，种下去，他不愿意讲说是被埋下去啊，他是被种下去哈。然后讲到说是变化，今天的确我们都是经过这个变化啊。我们看见主耶稣胜过了死亡，那主的死呢是包罗万有的死。那这个包罗万有的死呢，在一个实质来讲，其实主的死已经做成了哈，他已经死了。但是今天我们要主观的或者是实际的能够进入他的死，这就是我们的蒙福的点了哈。你若真的看见了，你能够进入他的死啊，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拯救，一个非常大的释放。那我们很熟悉，应该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哈，讲到受尽这一段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节到第五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这一段呢，他就讲到受洗或者受浸的意义哈。他讲到说，受洗呢，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样？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借着这个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借着这个洗礼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和他同死，一同死，一同埋葬，也和他一同复活啊。所以每一个洗礼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今天有一个人他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里面，在天上也有一个很大的欢喜，因为一个人他脱离了仇敌的权势，他今天迁入了爱子的国度。一个人呢，他能够归入基督的死里面，与他的死那么主观的哈，他在那里做这个见证。那我们讲说，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一同死了呢？就着主所做的事情来讲，他的工作来讲，其实我们的死是在他包罗万有的死的里面。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死的时候，我们是在他的里面和他一同死掉。所以你说我什么时候与主同死的？就着实际主所做成的工作来讲，是主死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没生出来，但是呢，我们都包括在他的死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主也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哎呀，主在十架上所做的工作太伟大了。他死不单是为我们赎罪而死，不单是为我们的代替，他更是我们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是代表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那这个点是需要我们都说开启好能够看见的。所以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今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他们要受洗，要归入基督。那我们常常讲，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哈，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我们才能够受洗，才能够归在基督的死里面。所以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洗礼这个仪式叫我们与主同死，乃是说在这里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表明我们和他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今天如果说没有死的人哈，我们把他拿去埋葬哈，那我们说那是活埋，对不对？今天不能活埋啊，今天已死的人你才能把他埋葬哈。所以今天每一个进到水里去，你说我是已死的人，什么时候死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在他的里面，我已经和他一同死了。啊，今天我得救了，我做见证，然后我受洗，然后我与主同死，埋葬， 起来的时候呢，见证说我与主一同的复活。所以我们要认识，那在受这个洗礼哈，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他讲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光是死好像就是一个结束哈，但是呢，主他怎么样死，他怎么样复活，今天我们和他一同有份，与他同死就必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那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也来认识到基督的死所包括的哈。那在旧约我们认识到有洪水，对不对？当洪水淹没所有在地上的，他所预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基督的死埋葬一切的旧照。所以我们在受浸完以后，常常送人家诗歌，圣经上写的是什么呢？真是新造的人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是一个新的创造，旧造结束了。所以我们借着洪水所表明的，看见这个洗礼啊，叫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归入基督，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无论过去我们有多少的历史，有多少的情况，但是今天我们说受浸归入基督，所有的旧造结束了。那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神把那个红海有没有把它分开，那他们能够过行过红海哈，如行干地这样子过去。等到以色列百姓都走过去了以后，他们是这个大概有200多万的人哈，他们就你看要花很多时间都走过去了以后，埃及的追兵啊，他们试着要过去，试着要过去，结果呢，以色列百姓上了岸，埃及的追兵在红海的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红海又合起来哈，把所有的埃及的追兵全部都埋葬在红海的里面。听说他们这些考古学家最近还找到这些里面的这些什么这些埃及的这些战车啊什么东西哈，全部埋在里面。所以那句话讲到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仇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的追兵原本是多么的威风啊，以色列百姓不过是做奴隶的，对不对？是那么的悲惨的命运。那埃及的这些，你看他这些战车马兵哈，他们是非常强盛非常威武的。他说今天你们看见的仇敌，你再也不会看见了。等到红海一合起来，所有埃及的追兵被淹没在里面。他讲到说，红海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仇敌及其权势。今天所有仇敌的权势埋葬在红海的里面。今天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受浸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势的，基督的死把这个都断开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仇敌常常还想来欺骗人，但是我们可以宣告他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势的，没有权势的。那第三个，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行了总共有40年之久啊，神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要进迦南美地之前呢，他们又遇到一个约旦河。那约旦河在涨潮的时候呢，漫过两岸的。约旦河的水是非常急的，它从这个上面哈，从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呢一直下，它的那个坡度是很陡的哈，一直流到死海的里面，流到死海的里面。好，整个来讲呢，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让约旦河的水远远的停在亚当城那里，啊，整个神把它堵住了哈，然后他们能够过约旦河。但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拿12个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把它带到河床的里面，这个河床是干的，以色列百姓能够过去。他们再从河床里面另外拿12块石头带到对岸去。在这边讲到一个更换的生命，所以我们说约旦河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一切天然生命。 所以天然的生命在经过约旦以后是一个预表，更换我们老旧的生命埋在约旦河的里面，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要能够带出来。所以在这边其他这几个方面都是从基督的死叫我们来认识主耶稣的死所做成的，包罗万有的死，所有的旧照在他里面撕掉，所有仇敌和他们的权势在主的死里面结束了，好，不能再来辖制我们。然后呢，整个我们天然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死了啊。当我们如果认识到基督的死这么大的事情哈，借着十字架的启示让我们看见，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拯救哈。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所有的旧照已经结束了，那我说我这个有多少是属于旧照的，我们可以宣告说感谢主，今天我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新造的人。那第二点呢，无论仇敌在外面有多少的嚣张，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仇敌的权势已经结束了，他不能来辖制我们。那我们如果不认识，有时候会被仇敌欺骗，所以我们需要有认识。那其他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那这个常常有人讲，那我已经受尽了多少年了哈，那我天然生命好像还是非常的强悍哈，这个很多东西还好改哈，但是这个天然生命你说谁也不敢讲说今天改的怎么样哈。刚讲完哈，就是啊，我优点很多哈，最大的就是谦虚哈。哎呀，这个越讲越不对头了哈。就天然生命你就没办法，对不对？你说哎呀，那到底死了没有哈？其实我们认识在主所做的一个实际来讲，其实我们天然生命死了，结束了。那今天有人讲说好像一棵大树哈，他把那个根给砍断了哈，那这个树躺在地上，哎，你发现说哎，他不是根都砍断了吗？他怎么还在冒新芽哈？他那个叶子还不是马上就整个就死掉哈？但他已经被砍断了。今天我们看见说是的，我天然生命还有一些这个表现，但你越认识十字架我们越快得拯救。你说他已经死了，他这个会发脾气的哈，在基督的死里面已经把它结束了，这个天然生命已经结束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来拣选，还在很实际来讲我们怎么叫做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也讲过十字架不是苦巴巴的哈，人家一讲到十字架就是受苦，其实十字架有很多的福分，十字架对我们是释放，是拯救哈，是医治，是生命，十字架所带来的是太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十字架，我们就会宝贵十字架，就不会逃避十字架。我想这些点都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共同勉励哈。那我们讲到十字架，我们必须要认识十字架的生命，十字架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是神的羔羊，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这个预示所讲哈，讲到认识他是神的羔羊，他怎么样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是他是创世以前，就是整个世界奠立根基之前呢、啊，主耶稣就是被杀的羔羊，他的生命就是被杀羔羊的生命。所以我们若认识说定十字架只是在历史当中，你说在一个时间点上哈，主耶稣在那一天哦，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那个时间总共多少？大概6个小时，那怎么样怎么样哈，他为我们受痛苦。但是呢，若是我们真的认识十字架的那个意义和价值，那就又超过，远远超过这个。因为整个从他的生命，从亘古，从起初哈，主耶稣他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的生命是一个钉十字架的生命。那我们认识说，那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把这个钉十字架基督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一个描述哈。虽然不是讲到那么的全面，但在一个方面讲到他的舍己，他的降卑，他的顺服哈。在腓立比书2章第5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他讲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他的心思为心思，我们需要认识他的生命到底是如何。所以他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他就是神，他就是神，跟神是同等的哈，他跟神原本三而一的神是不可分的哈，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说有三位，但是又是独一的真神。那今天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讲到说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的那个降杯哈，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降杯是怎么样哈，他是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神，他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讲说这位全能的神在肉身的里面哈，那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捆绑，那可是多大的一个，没有办法我们来形容哈。这位全能的神，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哈，神本体的真相，然后他道成肉身，穿上了肉身哈，他受肉身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哈，在肉身的里面，虽然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直接从变化山达到荣耀，进入荣耀，但是主没有把所有的荣耀收起来，他仍然在肉身的里面，仍然走十架卑微的道路，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存心顺服，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十字架对主来讲是一个最不公平的审判，最不公平的刑罚，对不对？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今天却把所有人的罪都要归到他的身上，叫他亲自为我们来担当，为我们来受审判，被父神所弃绝。所以我们想说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忍受这样大的一个审判，甚至到一个地步被父神所弃绝，这是三而一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过的，但是在那一刻，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也祷告父啊，若是可行，不要叫这杯临到他的身上，但是主的祷告没有停在那里，主耶稣祷告继续下去哈，然后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那个降杯那个顺服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太宝贵。我们认识到说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征战，那最后我们看见十字架上主的得胜，那这个点呢，他的顺服他的降杯哈，跟撒旦的生命刚刚好是相反的哈，完全是相反的。撒旦呢，他要高抬自己，在神的山上他把自己高举到与神同等，他不过是一个被造的天使，但他要把自己高举到一个高的位置上，要与神同等。所以圣经讲到说神查出他的不义，然后呢这一个 Lucifer 他这一个光明的天使，结果呢被堕落成为撒旦，这是整个这个败坏的根源啊，他里面查出他的骄傲来，他想要与神同等，好高举自己。我们读那段圣经，他多少次讲到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个我一出来哈，看见那个骄傲，那个己生命，所以你看见撒旦是这样来的。那今天这个堕落的生命呢，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面哈。那小孩子呢，就是说你说很小很小的时候哈，讲到说这个我哈。你就发现说哇，这个他这个这么小，那个我就是这么大哈、哦。啊，刚开始讲话，你要他这个那个啊 ，no no， 哇，这个学的可真快哈、哦。这个生命就在里面呐、啊。你从一个很小的时候啊，他 他就是里面就有这个生命哦，好、哦，但是呢，主耶稣来了以后，他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撒旦是要高举自己，所有的中心是要培养自己，以我为中心。你今天看看所有世界上的教育哈，他在那里培养什么？他要把你的我给培养大，对不对？要把你的我能够高举起来，叫你有自信，叫你我被栽培，叫你的我能够强大，能够胜过别人，叫你我能够成功，对不对？今天所有世界在培养的，为了这个我在那里培养。但是主耶稣来，他今天是舍了他的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生命胜过仇敌，他不在于外面的武力来胜过仇敌，他不在于他神的全能来胜过仇敌，他就是降卑以至于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世界上的人跟仇敌都没有料到这是怎么样的权柄啊，这是怎么样的能力啊！看见主是受羞辱，看见主是被人家欺压，看见主是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救自己，看起来那么的软弱无助，对不对？他受欺压的时候也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当我们真认识，当主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这个生命一出来，胜过仇敌所有的权势，所以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在十字架上那个生命打败了仇敌，他的美德胜过了仇敌，要那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是主的得胜。我们看见他的得胜不是用武力的得胜，他的得胜在他的顺服，在他的降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啊、有一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呢，他们演一些剧哈，怎么样打败仇敌哈？你就看见说哇，拿着这个，不论是刀啊、枪啊，哇，这个砍啊、杀啊，哈，把仇敌要踩在脚下啊，用很多的动作来表示哇，要得胜啊，得胜哈。他你看了以后，你发现说，今天若是我们是要这样子来打败仇敌哈，发现这个征战永远赢不了的。主耶稣怎么打败仇敌的？主耶稣不是拿着这个哈，好吧，要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常常用这些动作，好像就很过瘾哈，哇，把仇敌怎么样？但是今天你真正面对仇敌的时候，没有别的路，只有十架的路；没有别的生命，只有钉十架基督的生命能够胜过仇敌。你想要用什么力量，用什么方法？你发现说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仇敌，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已经用他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呀，我们觉得常常你一摸到哈主的那个生命，他怎么胜过仇敌，这个生命会从里面来吸引我们，叫我们羡慕，叫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更多的像你。我们就摸到主耶稣那个美丽哈，就抓住我们的心。今天我们认识这条路，这是非常宝贵的哈，非常实在的。那今天下面一节就讲，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主在这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是谁把他升高的？神把他升高，神把他升高。那我们看见是的，万机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神把他升为至高。今天他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神把他升为至高，万机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只有他是主。那这条路非常的清楚，我们叫做这是生命的道路，这是十架的道路，他的降卑，他的顺服。那我们认识了这个呢，那我们再来看灵前，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22-24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所以人没有办法理解他这样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样顺服以至于死，他这样的一个道路。但是呢，人怎么会认识说他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想到说他被钉十字架所受的一切羞辱、不公平的待遇，人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愚拙的，世人以为是愚拙的。所以今天一样，当我们跟人家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很多人觉得说你这是很愚拙的，你不去争取，你不去 fight， 好，你怎么样能够得着呢？我们这条路跟世界上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那今天我们也很清楚，若是我们讲一个容易人喜欢的路，这个道很容易别人都喜欢听的。所以今天讲说主会帮助你，你怎么样神来帮助你来成功，哈，那这个你一讲，哇，很多人都很羡慕，对不对？今天你讲说你只要一祷告，神绝对会医治你，哈，那一讲这个也很吸引人，对不对？我去参加一个医病的聚会，那真的是晚上的聚会啊，下午三点钟，那个排得好长啊，根本排不进去，多少人？是的，我们需要，今天主也医治，我们也经历到，但是那个重点，我们现在讲的是说这个重点。不是说神不帮助我们，不是说神不要我们成功，但是那个根源不一样。今天整个世界的原则是要培养你这个人，是要你在世界上能够发达、能够成功、能够得着这些属地的。但是今天在主的里面不一样，我们认识到说主要我们得着他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需要舍掉自己。我们若不舍掉自己，若不让他来倒空我们，我们承装不了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今天我们要属天的祝福呢，还是我们光要属地的祝福？我今天我们若被己生命所充满，我在培养我这个己生命，我们很难被主的生命来摸着，来被他改变。我想这就是一个基本原则或者道路的不同。所以保罗他非常的清楚啊，犹太人要神迹，希利的人呢是求智慧，希利人就是希腊人，哈，他们是非常哲学智慧是非常丰富的。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要智慧，今天人也是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就是说若主行一个神迹多好啊，叫我的困难能够被一下被解决，对不对？我的病一下得医治，我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呢，主行个神迹，我不就发财了吗？不就是发达了吗？对，多好啊，对不对？那今天人也羡慕这个，犹太人要神迹，神的儿女呢也要神迹，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若只是外面的这些神迹、这些祝福，你若没有得着这位医治的主，你得着的是一个赐好的。神给你外面的祝福，你若没有得着这位赐福的主，没有得着那上好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路上，主实在是要把最好的来给我们。地上的人要求智慧，一样的知识、智慧，你看人都在那里追求。希利的人是求智慧，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感谢主，保罗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他所传的是什么？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不是传十字架上基督所做的那件事情，不是讲到说啊，他在木头上为我们挂着发生的事情，他不是传这件事情，他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分别哈？今天你所传的，若是说哇，在什么时候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好，但是呢，他所传的是什么？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活的神，他是基督，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所传的是这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他的生命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若知道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的生命就是钉十字架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这位钉十字架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认识十字架，那这跟我们认识啊，今天主在我的里面，他的生命是什么？是钉十字架的生命。所以今天你说降卑顺服，这都是主的生命啊。若是我们活在自己里面， 常常你回到主的面前，你发现说是不一样的，这是两条不同的路，两个不同的生命。保罗是传什么？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呢是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今天为什么很少听到传十字架的信息，很少听到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想还是比较多了，他们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讲到说我们的路就是与主一起降卑顺服舍己，哈，因为这条路不好，不容易，人不喜欢。但是呢，犹太人是以为是绊脚石，外邦人以为愚拙。他说站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今天是蒙召的，我们祷告主，我们是主所召的，那在主所召的，他把他的一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实际上是需要启示的，需要看见。他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这位基督是什么？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我们下面讲到十字架的铜钉，十字架的铜钉。罗马书六章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一个老旧的人，虽然我们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所以那个旧的人呢，其实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但是呢，这个点是需要我们得着启示看见的，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不知道的时候，这个旧人好像常常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活动力的，对不对？但你知道了，然后你看你要怎么样来借着十字架来致死这个老旧的。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讲到我们的肉体，还有什么肉体的邪情私欲，他说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无论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有没有同钉呢？这个同钉就是跟主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耶稣什么时候钉死的？在两千年前，哦，他挂在木头上，他死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你说我那时候还没出生，但是实际来讲，主所做的已经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与他同钉了。所以这边讲的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我们的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和他同钉了十字架。那下面讲到我，刚刚说这个我呢，从撒旦来，我一直要高举自己，我是要坐在重心之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讨厌我们这个我，对不对？但你也救不了你自己，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盼望说我们每个人都把这一节一定要背起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一开始讲说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已经是现在完成式啊，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怎么努力才能叫我这个老我能够死掉，我要怎么努力才能够与主来同钉十字架。今天这些点上是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所以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就不是在你我今天再怎么努力来达到说我要与主同钉。他说是已经，讲到已经呢，就是主已经做成的。 无论什么事情哈，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就不在于我们的努力。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这都主已经做好了，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得救；你只要相信，你就罪就得赦免，对不对？因为主都做好了。那我们讲到救恩啊，讲到得救，我们还比较容易领会。但你讲到说，我这个人，我啊，就是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哈。你说我是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就是说主耶稣钉死的时候，我已经与他同钉。所以今天你说我有好多的情形哈，我的脾气啊，我的这个天然生命啊，我有好多。那我们怎么得拯救？我们第一个点哈，那个根基。有没有看见其实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今天若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我们还在那里东努力西努力，我们还在挣扎，但是你看见了以后，这个启示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这个是需要我们祷告主啊，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说不出来哈，也许过去也很多的挣扎，但是当圣灵开启的时候，所以我们总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哈，我们向主祷告，叫我们能够真的看见，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同样一句话，有些弟兄姊妹讲说，他以前也听人家讲，这一节一定要背下来哈，很多时候你要宣告哈，他是宣告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主开了他的眼睛啊，一下子这句话不一样了。因为在启示的里面，就是你一下子得着了一个真实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不在头脑的里面，不在于我会背我能够宣告，而说里面有个看见。当你看见的时候，那个死，基督的死啊，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结束我们的旧造，结束我们天然的生命。今天呢，我们的与他同死，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无论多大的难处，今天不是我来面对，是基督来面对。无论多大困难的环境，基督来面对。我已经死了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哈。所以我们不只是读它，不只是说把它背下来，不只是我们宣告它，我们是需要带着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十架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如果没有得着这个启示，我们好像仍然是隔了一层东西哈，事事不是，事物不物，好像就是摸不着哈，那条路到底在哪里，那个生命到底怎么我们怎么来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这些哈，其实呢，主给我们的恩典太大了，他都做成了，不是我们的挣扎，乃是我们认识，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前面讲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因为我们是已经把肉体的邪情私欲与他同钉十字架，这都讲到说是已经做成的事情，已经做成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看见，那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十字架的同钉。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经历实行的十字架，那跟这个根基是绝对连在一起的哈。没有这个根基，你讲到十字架可能就是受苦，就是一些遭遇，但是你在这个根基出来的十字架带来的福分是很大的，是生命的十字架，是福分的十字架，是医治的十字架，是制作的十字架。那这一切呢，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根基哈，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那我们最后看一个讲到十字架的得胜哈，十字架的得胜，从创世纪开始第三章十五节，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你看圣经一开始人刚堕落，圣经所讲的话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讲到谁？耶稣基督。好，然后呢，他是跟这个仇敌在哪里讲，我要叫你和女人的 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主耶稣他的脚跟受伤，讲到说他要受痛苦，但是主在十架他击伤了仇敌的头，是一个致命的伤。主耶稣在十架上胜过了仇敌，所以我们看见从创世纪开始讲到女人的后裔他要胜过仇敌。在诗篇第八章第二节讲着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婴孩是最没有力量来为自己防御的，对不对？吃奶的就是这个小 baby 啊，你说谁要来怎么样对付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力量来反抗？没有什么力量来反抗。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特别就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不是靠他神的能力来胜过仇敌，他不会像个婴孩和吃奶的一样，仇敌要打他就打他，要吐唾沫就吐在他的身上，对不对？今天要戴荆棘的冠冕就戴在他的头上，主耶稣没有用神的能力，钉子就钉在他的身上，主耶稣受痛苦受羞辱，像婴孩和吃奶，他没有用他的自己的力量神的能力来反抗，就像婴孩一样。但是呢，他说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怎么样因着软弱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却因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哈，他怎么样胜过了仇敌，用他生命美德。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仗着十字架夸胜哈，我们讲到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在人间就是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那这段经节呢，在以弗所书使用哈，讲到说讲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我们看见他的得胜，他的升天。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今天我们说十字架永远得胜，我们能够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它是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今天我们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认识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把仇敌明明的掳来羞辱他，掳掠他所有掳掠人的能力，你看见主在十字架的得胜那么彻底打败了仇敌。今天我们在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永远需要认识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是主得胜了，他呼召我们进入战场与他一同来征战。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不是征战去得胜，我们是得胜了，今天主呼召我们来征战，我们看见那个得胜的地位。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讲到配不配展开那个书卷哈，他不是说能不能展开书卷，而是说配不配展开书卷。所以我记得我们到这个白宫去参观的时候哈，你可以看见说那边有一个椭圆形办公室，对不对？那边有个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桌子椅子哈，你说你能不能坐？我想这个椅子嘛，坐下去能坐，每一个人都能坐，对不对？不是不能坐，他那个椅子上没有长钉子，是长什么哈？就是一个椅子嘛，大家都能坐。但是下一个问题说你配不配坐？哇，不配哈，只有奥巴马现在配坐，我们不配，我们不是总统，对不对？那今天他讲到说配不配揭开那个七印哈，神永远的旨意要打开哈那个七印哈。哇，这个是启示录讲到七印哈，然后呢这个七号哈，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是有七号，七号的里面呢 号筒末次吹响，就到了第七号的时候，又有七晚之灾哈。谁配揭开七印哈？他说没有看见谁配，他就大哭哈。那长老中有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什么呢？在宝座四活物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所以宝座当中的羔羊，我们想到说，今天登宝座应该是犹大的狮子，对不对？因为狮子是讲到他的王权，特别讲到宝座是应该是狮子来代表，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圣经很特别，今天是羔羊登宝座，在宝座当中还是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这里就让我们认识到主的得胜，主的登宝座是用生命美德登上宝座，他是羔羊的生命，他是顺服的生命，是降卑的生命，顺服以至于死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柔软的生命，他登上了宝座，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启示。那当我们认识了，或者我们里面开启了，啊，这对我们说是一个大的祝福哈。十字架不再是一件受苦的事情，我们可以来享受，来经历，在十字架的路上与主同行，在十字架的路上从主经过，我们得着他丰富的生命，得着他一切生命的美德，得着他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医治，是所有的丰富。啊，这就是讲到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常吸引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是吧？叫我们认识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叫我们遇见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主，你就从深处来抓住我们，吸引我们，我们从心里说，主哦，我用我们更多的向你，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你的工作。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你亲自来活出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赞美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